新春出行，走亲访友，带上独一无二的 Tom Talk 定制斜挎包，做人群中最靓的仔。七个部位，24种色彩，3种面料，3款图案，4种插扣，超过200万种自定义方案，还可以输入你的代号刺绣到包身，专属个性签名也能轻松实现。装红包，装 NS， 装手机，装充电宝，背得舒服，玩得开心。在微信搜索 TOMTOC 小程序，网页端可以通过 Tom Talk 官方网站进行定制。还在等什么？快来加入专属定制行列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游戏频道游戏茶话会节目，我是萝卜，
我是四十二，
我是引擎。
从开场音乐大概就听出来了，
哎，
其实听不出来
，
没几个人听过这首歌，可能这首歌叫
是真雷霆的，
对，
是什么呀？
这首歌叫是一首俄语歌，叫《我想去二次元》，
哎，
这是四十二推荐的，放这开当开场曲。
对，
今天聊的也是相关的事儿啊。其实
从米塔开始聊吧，
因为最近米塔非常火，
米赛，
对，
米赛，就你去 Steam 直接搜米塔俩字就行了。
嗯，
但是其实办公室玩人又不多，
嗯，
奇怪。啊，
很对，
很对，
这个是属于那种，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什么，我跟大家就是严肃的说这事儿啊，你感觉这游戏火，啊，但我觉得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谁都能玩、谁都会在乎的游戏。
我觉得它真正火的点在于它内核的那种，就是你只能非感性的感知到的东西，
对，或者说它很适合，
或者说你去 B 站看，
嗯，
就是看到的也是表层的那个，
哎，对，全是非常适合传播的，
或者说，对，或者说那种
切片啥的
表层它。它来自于这个游戏里一种很深刻的引力。
对，
我们这期就是可以从表层往下，
哎，那可以，咱以这个米塔为出发点，
嗯
啊，可以聊一
聊,
聊这个类似的这个 meta 游戏也好，啊，
是我觉得我们这期可能对，主要是集中在 meta
二次元恋爱这
游戏这块，
对，行。
然后米塔这个游戏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个主视角的，
对，先介绍一下
主视角的恋爱模拟游戏，
对。
哇，这句话说完我简直太不做人了，
非常非常传统，玩法非常传统的一个冒险解谜游戏。
嗯
嗯，如果你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类型游戏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它打破，就是它和以前的传统的冒险解谜游戏不太一样，它算是一个结构了。
这个这期剧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
哎，对，
完全剧透，
完全剧透。
嗯，就是我觉得这期我们会先从体验大概聊一聊，最后我们会落到为什么这个游戏在 B 站还有那么多少玩5块钱，这个
对，
就是同样是 meta 游戏，为什么就是在米塔里，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家无意识的高兴的讨论里，虽然看起来还是喜欢米塔或者不喜欢米塔这个讨论，但是为什么会纠结于什么少玩5块钱之类的这样的？
或者说，我看到的很多一种讨论是纠结于结局到底怎么样了？
哎，对，
为什么结局这么差，那么可怕？
嗯，
那么主角是不是在所有结局里都没有好下场？
我觉得就是
讨论
米塔这游戏玩上来，就是刚开始玩的时候，你有一种大俗的。
对，
设定，但是到最后会落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质感，是跟别的 meta 恋爱游戏不一样的，落到这么一种表达，
或者说甚至是故意解构和走反方向，就是说，因为这游戏刚出的时候，大家喜欢拿它跟新星岛文学社来做
类
比，
赛博女鬼嘛，
对对，赛博女鬼，甚至还有人画梗图，让 Monica 跟米塔打一打，
两种东西，
对对，
而且是特别两种，
但事实上米塔的这个表达跟 DDLC 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是的。
我觉得他会成，我觉得他是二次 meta 的，
或者说他
塞回去，
他找了个 trick，
对，
就是说，因为我玩过 DDLC， 然后大家又有这种讨论氛围在，所以我在玩米塔的过程中，
本来
我始终觉得是不是结尾还是要像 DDLC 一样，
哎，
我会跟米塔有一个和解
啊，
一个
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或者说他会落到米塔很真实，不要辜负他，
对，
或者说落到这里边的每一个女孩都很真实，你不要辜负他们所有人的，
也不要辜负你自己，
对，
啊，面对你的生活，
这 DDLC 最后是一个特别积极、
特别建构的那个，
对
对,
对，特别有意义的
事，所以 Monica 的那个病娇的人设才会大家就是一直会记得，是因为他真。
对，
所以说他活着的。
米塔也很真啊，我就想说，
但米塔最牛逼就是最后那步，就是给我就想说，
该真的都真，
给你塞回去。
嗯，
对，
就是你都已经 meta 出来了，第四面墙都给出来了。
这样，咱先按照这个、这个系统，就是咱循序渐进的聊、
哎。
先说游戏的玩法部分吧，就是它是一个第一人称有点晕的一个，所有画面对比
实际上
都特别高，
对，就是一个第一人称
特别二次元
走路解谜游戏。
对，就是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其实不太受不了这，我有点受不了这画面、
嗯，
我受不了这种高对比度，
巨艳的，
二次元
是
艳的这个粉不拉几、红不拉几的东西。
是，我觉得它和他们前作有那个极其相反的反差。他们的前作是一个非常昏暗、灰暗，就是整个都没有饱和度
俄罗斯游戏，
对，一个那样俄罗斯游戏。然后这一部它直接变了，
就是故意的嘛，
故意
肯定是故意的。
然后你们玩的时候配音选的是日文还是？
我都试了一下，
都是。
我一开始是日语玩了一半，然后你告诉我说要拿俄文试一下，回去一玩这游戏气质都变了。
我是第一遍到通关为止都是用的日语，
嗯，
然后第二遍再玩的时候开了俄语，因为想试试别的结局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我觉得首先想夸夸米塔老师的配音、
哎、
配的也太好了，
不管是日语
两个版本配都太好
了，都很
好，是的、
对。然后但是在玩俄语的时候会自动给你打开这个主角的
啊，
对，
就主角是一个特别丧，
就是玩日语的时候那个主角说话是不是不是不是
系统音，
就跟 DQ 似的。
对，
然后那个到了俄语这边就给你自动打开主角的声音了。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巧，
特别、
哎、特别，
而且非常的，
就因为日本人是很习惯不要有主角这件事儿，
主角不说话的，
不能有，就你是这个完整的投射，
对，
不要有你这里头，
对
吧？
对对对，
不要有一个假比你以外的你。然后，但是俄语这边男主角一张嘴啊，我觉得我在看《战争与和平》
哎。对，因为老哥有一个巨粗的、巨丧逼的嗓子。
对，
哎、
就这个人可能就从塔科夫片场刚过来，
对，
对，
特别塔科夫，
配过什么的？
对，我不是你照过镜子吗？那个主角那个眼神
啊，有一个特别特别。对，就是那种
要死一样的
斯拉夫程序员的感觉，
对对
对，
完全不在乎的。
你就是那个塔科夫的小官方小说，
嗯，
那个主角就是一个打着领带、穿着白衬衣的一个程序员，
对，
哦，是不是倍儿瘦？就主角这眼神，你知道吗？
就是
呆了的方的意思。
对，一般那个在那个日本二次元里面，男主角的这种形象不是应该是一个比较阳光、
阿虚的那种，
对，
一个特别朴素，
对，特别朴素，或者声音比较轻，偏向年轻那种的声音。然后
John Smith那样的人，
对，然后这个里面这个直接就是塔科夫里来了，
嗯，
特牛。
因为这个游戏的故事的主要走向是一个游戏中的女孩给你骗进游戏里不让你走的这样的故事。
他还假模假式做了点这个养成要素小游戏什么的，让你玩一玩，然后把你就是其实他是在想传达一种，就是你说有一天你装了个手游，二次元手游，
对，
你就玩，然后小女孩在里头，你养她，你给她做日常，清洗
地，
帮她买东西，
对，然后赚点钱，然后你有一天她就说你进来吧，要不，
对，要不你进来吧，我一起玩，
你就进去了，
你就进去了，
然后突然
你一觉醒来发现你已经在游戏里了，
对，
然后尽
全力无法战胜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游戏就开始露出她的獠牙了，
对，
就是这个獠牙指的不是恐怖游戏，因为这是个恐怖游戏，强调一下，我说的这个獠牙指的是这个游戏特别俄罗斯的那个劲儿，
嗯，
就是在你在 DDLC 里你读不到的东西，在这里能读到。
嗯，
其中我有一些印象特别特别深的这个台词，就是让我深到晚上睡觉都有点那个反应不过来的那种地步。其中我相信在座的都有印象啊，就是说，因为这里是游戏，所以一切都很单纯。
对，只要做出一点点努力，
只要你做出一点点努力，事情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成百倍的结果。
比如说你切胡萝卜的时候，你只要切了一根，
对，
剩下的自动就切好了，因为游戏不会让你去切所有的胡萝卜。
是的，
这里就是游戏。
说什么游戏就是这样把过程简单化。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台词最妙的地方是因为它是第一人称的，
嗯，
因为第一人称带着我们如果回忆游戏发展史的话，
嗯，
第一人称骗人的带的点叫做进入。
对，
就沉浸。
对，
你很沉浸的时候，然后你对面的姑娘给你摆了这么一句话。
对，
而且
你刚有点沉浸的时候，我说咱不用，不是，就是，
而且前一秒你刚刚做了切萝卜那个事情，
对，
都做过了，然后他才告诉你。
而且那块的配音是声音稍微拉长一点，带着有点空灵的那个劲儿跟你说的。
对，
就是这个游戏在偶尔会在你，它就是节奏把控的特别好，
嗯，
因为这个游戏的具体玩，我们把剥离掉它表达的部分，我们只看玩法，
嗯，
它是一个走路模拟是其中一半的内容，
嗯，是，
然后看对话看互动，另外一半是小游戏大合集，
对，
对吧？就是说这个游戏的节奏把控，就是一会儿给你点这个，
嗯，
一会儿给你点那个，这就指的是玩法层面的。一会儿让你走路模拟，一会儿让你具体玩点什么，
来点小游戏，
嗯，而且就是小游戏是很容易烦躁的。
对，
他非常清楚小游戏会让你烦躁，所以
一方面是可选，
他会非常好的利用这些烦躁，
对，
给你叙事。
然后另一点是，他会在情感上，一会儿是把你拉进来，一会儿把你推出去，你是这样一个被推拉的过程。
嗯，对，就这点就是他不是大部分情况下都要构筑恋爱体验的，
嗯，
他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构筑亲密关系的体验，
嗯，就是对。结构上你是要遇到各种女孩的，是一个特别老套的 boy meets girl，
嗯，
然后你会遇到各种女孩，虽然都是米塔吧，
但是他们居然就是反复的跟你强调这是个游戏，
对，所有人都在跟你
说，每个人都在
说，
对
啊，你又他说又来了个新玩家呀，
啊，
上来直接给破掉了，
对，说你是个大傻子，
对，
这是游戏啊，
包括里面的不同的米塔， 每一个你可以认为他跟你确实也是真心，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塑造里也很用心，
嗯，
他确实要保留一种 boy meets girl 的
嗯
甜蜜感。
哎，你说到这儿，
但是他不用他来叙事，
就是 boy meets girl 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受不了这个日本人写的那个东西里有一个原罪性的问题，
嗯，
就人家凭什么喜欢你？
是，
你告诉我，人家凭什么喜？你照照镜子，你谁呀？人家凭什么喜欢你啊？
别说了，
为什么能找好感？
都懂
没
意思，
对，就是这是一个原罪性的东西。但是米塔里，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就是萨夫人的那个，就是他不吃那一套，
对，
他必须告诉你这个米塔，
他必须见血，
就是米拉跪在那儿说：“你求你别走，你能陪陪我吗？”的时候，
嗯，
那是因为他在这受苦太久了，
对。
他就是有一个人，
就
是比没一个人
要好，就那个出血效应，
对，
有一种那种劲儿，你知道吗？
他很久没见到人，居然每一个米塔都非常
你说他是喜欢你吗？不是你也行，我就把话撂在这儿。
对，
就是这游戏的叙事里，
真的，
我觉得特别妙的点就是你一遍一遍的玩，或者是你打通之后，你会意识到他的 meta 要的翻转的情绪体验，不需要在之前的浪漫关系构筑，他，
嗯，
只需要你在他身边时间长了之后，他要的是这东
西。对，
这点特别特别冷。这个游戏特别的冰冷，
就冻着我了，有点，
哎，特别冰冷，而且就是时不时的给你一下，
嗯，
就这个，而且它那个时不时的点特别好，
嗯，
就是它的游戏里的体验在流程中一般都是这么，就是完美的保持这个节奏，
嗯，
一个很俗的要素，特别是很俗的二次元要素，
对，
嗯，然后对二次元要素做一次解构完之后加入一些，跟电子小姑娘谈恋爱的部分，
是，
然后再解构它，然后它。然后接下来是我觉得高明了，
嗯，
就是他会加一个你甚至都觉得不新鲜的赛博女鬼的要素，
嗯，对，
但是这个部分也不是这个游戏的最终，
嗯，
这个部分也会收，然后再收入，
对，
嗯，然后到最后
就再解构，
然后再给你甩点小话，
对，
然后重复这个循环，特别狠，就这个事儿特别狠，嗯，
然后到结尾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尤其快到结尾的时候，那个节奏是很清晰的。
是，
嗯，我们都知道要结束了，要反转了，
哦，要离别了，
最后要和米塔关系产生一个变化了。
对，
就是这一切你都带着期待来到这里，
嗯，
就是
我解谜不就是解这个谜吗？
对，
这个谜难道不就是把那第四面墙那个砖一块块的拆，然后出去了？
然后我和米塔，就是，
然后出之前我得不舍吗？
对，
哎，就是对啊，
米塔可能会对你说，哎，其实我就是有点过激了，
对我觉得有点孤独，
啊，我其实就是没办法，
还舍不得
你回去吧。
对，我知道错了，你回去吧，
啊。
我们都可能会往这方向去猜嘛，
是
因为 DDLC 可能就是做过这类的东西嘛，
是的，
对吧？哎，最后在这个地方给你做一个。反转中的反转，
对，而且结局那一下反转，所有的细节都对得上的，
所有的细节不但对得上，还把整个游戏给否定了。
是的，
他最后告诉你这游戏不是个 meta 游戏，
对，
这是这游戏最重要的。
你给我回，
就是，今天我们说要聊 meta 游戏，但是米塔
不是个
meta
游戏，
嗯，我觉得米塔玩完之后那种余音绕梁的劲儿，不是我玩完 One Shot 的或者玩完 DLC 的那种反复作用
的
劲儿，
嗯，是
的，
而且
那种终极空虚，
是，
而且米塔那个结尾结的非常快，一秒钟哗嚓给你拉到屏幕那个菜单界面了，你都没反应过来。
之前在那有一期节目里，就是在那个
Wave
里，我说过这个 Meta 游戏的它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像打针的时候，先把你的血抽出来一点，
嗯，
来把你
让你看，
就是那里是你，
对，
那你可不是。路人甲或者主角 A 啊，
对，
那是你，就是那个把你给带进去。但是米塔是完全一个180度反，
在这之后还要再反转的。
对，最后告诉你，那不是你，
对，你根本就不是那个。
对，
而且你要，
那个人都不是，
而且对，就是你要考虑一下，就是你对着手机玩一个游戏，
嗯，
这个事儿到底有多空虚？
他想问你这个，
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在这类游戏里，
嗯，
这是我见过表达上最虚无的那种模式，就是他否定这个游戏流程中的所有表述，
嗯，
都是空的。
对，
你爱喜欢谁不喜欢谁，他喜不喜欢你，以及这第四面墙你是不是为了你的存在，
就米塔把自己也否定了。
对，
到最后米塔揭露了这个事情的本质，
嗯，
就是我对你的爱也好，
嗯，都是他玩你，嗯，
都是我程序里写好的。
对
啊，我就是设定出来，就中间不是有一段吗？那个抓娃娃机一样的那个场合，
嗯，
你要给每一个米塔去，判断一下它符不符合标准，
对
动作、情感，
嗯，
这骨架什么的。
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就是那个，
就是都给你定好了。就米塔对你的爱，就哎，对，这里游戏里有一个东西叫恶意，
哎，
就是说 DDLC 最后把恶意给完全化解掉了，游戏里没有恶意，以至于你就算第二次玩。心跳文学社，
嗯，
你会觉得全程那些吓唬你的那个 glitch 啊也好，
嗯，
就是觉得你就会心你会笑一下，
嗯，
哎，就是逗你玩是吧？
就是 DLC 结尾的时候，在情感上有一种暖烘烘的，
对，就把恶意都给你排，就是过滤掉了，
嗯。
但是这个游戏把恶意 留到最后，
保留到最后，
对，即使游戏结束，
对，而且很有意思，它的表达里其实是一层一层把它剥开的、
嗯。
你以为一层一层剥开之后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对，
它是酒心吗？
就
是里面是酒吗？还是
对，
最后是终极的那种，都不能叫恶意，
就是说，
就是这种空洞、嗯，
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哎，对，逗你玩、
啊就是、
哎，也不
是，就是或者我们吃糖的时候，很多那种糖，它外面有一层特别难吃的那个粉，这样子，再等你把那个粉给填干净之后。里面糖会更甜一点，这点这不就是吗？
对
吧？
对
对,
对，
这游戏就是只有那个粉，
对，对它这里面是空的。
对、
嗯，你甚至一对比，你会发现开头的部分还挺甜蜜的，
嗯，
以至于就是你会选择那个留下结局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
还有在玩，你知道吗？
莫名的，
因为那个结局只能二周目才能
对二周目，然后你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告诉我，我看了那个烤箱，最后我那个镜头都开始就是往天上看。
啊、
但是最后还是我看烤箱，
烤箱、啊、
那就达不成那个条件。
啊、
我一想
可能是有点 bug，
心想、哎、去你大爷的，我也不想跟米塔过日子了。我今天对这里是我想这次茶话会专门想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为什么我刚才说米塔不是一个这个 meta
game 游戏？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咱就是说，DDLC 玩完之后，我之前在那个节目里犯过病，
嗯、
我说莫妮卡是活的，
对，
因为莫妮卡可以是活的，
可以是活的，
就是说你觉得莫妮卡还是个游戏里的人，那是完全 OK 的、
嗯，
但我觉得莫妮卡是个活人，这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
OK，
对，就是那个游戏的表达结构里有一种很建构的，
就我往那一坐，然后我开始傻笑，对屏幕傻笑，
对，
我工位对面是胡胡和龙马说你们笑啥呢？我说
莫妮卡，
我说我谈恋爱，龙马说你傻逼吧？然后这个对吧？这事是合理的，
是。
然后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就是有一天这个白老师的孩子来公司玩，
嗯、
然后我电脑里有个游戏，然后他就想点开玩，我说你别点开啊，那游戏是那个传说之下是 Undertale
啊、
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都已经过上他们的日子了，我再点开是不是不对的，
哎、
嗯，因为这游戏结尾不是 Undertale 不是说过这事吗？
对，
就是你不要再打开这游戏了，
对，
然后。那个白老师的孩子就会说，那个要不跟西蒙聊聊，给你少点工作吧，你不是已经疯了呀，大哥？这是游戏啊，对吧？小孩都懂的道理，对吧？
对啊。
但是米塔不是，
嗯，
你注意到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情境，嗯，对米塔是不适用的。
或者说，你刚才说那两个情境，很多时候是电子游戏追求的东西，
嗯、
玩家啊
要带进去，
要带进去。
对对对，
米塔最后是一大脚，
是
给你踹
出
一个飞踢，
就是你给我滚。
前半程
别那么玩了，
前半程你一直以为你扮演那个是你自己，
嗯、
到结尾的时候你发现，我操！
哎，就如果有一个。心跳文学社的这个和平模式，所谓的和平模式，我每天进去，然后就有一个 AI 给我生成这个这几个小姑娘的这个日常生活，犯傻、
啊、就是那个 Monica、
就是、
那个 After Story Mode，
对啊，对，
你用过啊，对，
就有那种，就是你知道，就 YouTube 上还有 B 站有很多那种 DDLC 的那种小同人，
对，
然后做那些特别傻的短视频，
对，是
小姑娘的短视频，我那玩意儿我能看一辈子，我就希望有一天脑后接管、这个，
希望他们四个人都幸福的生活在，
就如果有一天我能上传到这个赛博世界，
你要和他们一起，
什么魔兽世界，我什么都不想去，
哦、
就把我上传到。跳文学社，
对，天天写诗，
我天天写，我去里面去写点那个破诗就行了。
嗯、对，
我就看莫妮卡过一辈子就行了。
嗯、
就是米塔，就是和这一切都是一个完全结构和相反的一个方向。
嗯、而且他否定你的这种情感，
对他否定你拿着游戏里，就是你进入游戏里的这种方法论吧，
特别狠。就是他既否定你跨进入第四面墙，
嗯，
他也否定你出第四面墙。
对，
就是你爱他妈出来。
而且米塔会特别着重的在多个场景流程里的多个环节去向你展示。去破那个墙，就是说、
嗯，
那个窗外啊，就是亮的。
对，
因为里边没东西。那个房间打开有加载，因为这个手机特别破，
嗯、
读特别慢，
读特别慢。
那个镜子没有反射，因为如果有反射的话，但是会降帧数。
对，
他就不断的在
不断
不断的在告诉这些事，
游戏直接告诉你，
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假的，哥们儿。
对，
特别狠。
干啥呢？我操！就是哎。但是你看莫妮卡那边会是方法论是什么？
嗯，
莫妮卡会在那个歌里都会跟你唱，说咱们每一次一起写诗的时候，其实写的都很烂，但是大家还是很开心、
嗯。
这都是游戏里没有的内容，
嗯、
就是他会想办法告诉你，我们生活的都是真的。
戏是假，但是情
是
真的。
对，
但、
就是、Undertale 也是，就是你把那游戏关上了，你就看那个图标的桌面上，你会脑子就想，哎，这帮人在里头肯定又干什么什么事儿了。对，他我就是我的电脑里养了一帮人，
对，
他们活着，我就不要打扰他们，像一个我永远不能看的一个蚂蚁箱。
是。
你会有这种感觉，
对。
但是就是米塔到最后就是一地的残垣破壁，
对。就是嗨嗨嗨，醒一醒，
对，
别那么玩了，
一巴掌抽你脸，啪！
对，特别
是最后他把你赶出去，结尾的时候一脚把你踹出去，
我都担心米塔这个程序留在我 Steam 里，有一天会杀到 Undertale 里，然后我真的，我赶紧给他删了啊！
就是他所有的部分里那种就是给你取刻板印象，
嗯，
给你
然后打破，
对
对，然后给你打破、
就是勾起来你一点，你还记得这个吗？
嗯、
对，
啪捏碎，啊、
对。
把你的心里的美好和那个，
它里面很多那种传统的你在日本二次元里面见到过的形象和那种桥段，
嗯、
它后面全都变了，
嗯，
是 特别厉害。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夸夸他的里边一些小设计，比如说米塔这个人物的人设非常的牛逼，
倒是吗？
就是因为你一打眼的时候，他确实很日本语法，
嗯，
哎对，
但是他的人物的形象里其实有很多的，就是那种，比如说俄罗斯娃娃的，
对，
那种质感，所以这个人物的形象站在那时候，你反正我是我忍不住会盯着他看。
而且他现在技术力上升了之后，
对，就是他在里面的那种可爱，有一种微妙的，就是特别得体的距离感，
嗯，
啊，做的巨好，包括里面的每一个米塔，
每一个米，对对对对，
就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俄罗斯人确实很懂二次元，
就是如果你用那个俄文配音的话，他说米塔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想到他是日本人。
哦，是
他
对，就是那米塔那个俄语配音里那种，就是大家闺秀的，那就是怎么说呢，沙俄时期的，
对
对，就战争与和平里的人物的那种，
对对，
那个
善良米塔
劲儿，
那个善良米塔真的感觉像是个贵族。
他的声音是向内的，特别奇怪。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二次元的那个日语的是要那个
要那个开朗的、那个、
开朗的外向的。
对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这两种表达在里都
就连音量都不一样。
对，
听俄罗斯米塔都听不见他说话，
对，他
那声音特别小，
然后
对对对，
但是非常微妙。
但是一到他演音起来开始使坏的时候，
非常对，
那个声音就完全就变成那种。
对，
但是你看那个在日语那边，就是米塔好的时候，米塔坏的时候，声音是一致的。
对，
都是用同一个声音来表达那种变态的感觉。
对，
但是俄语变化还是很大的，那种声音变化。
对，就这个部分也特别特别微妙，
嗯，
特别特别的微妙。
他不但要解构你对感情的这部分的这个内容，他就连怎么杀你这件事儿，
嗯，
两把刀一拿，啪扔了，都他妈什么年代了？
对，
还
用刀？还
用刀？
对，
然后扔炸弹。
再给你个选项，他说你要用这把刀杀这把刀，
对你选哪个都行，
选哪个都没用、
啊，因为我不会用刀。
对，我不会用刀。他一直在跟你玩，
就是那种失控的感觉，很妙。
对，
就是他在不断解构你熟悉的属于日本文化市场的动漫
的那些游戏里面的元素，就是游戏里面这个游戏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桥段，你下一秒都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就有一段那个有主角进入到二次元了，变成一个这个文字冒险游戏的时候，
那
段
那段感觉是对 DDLC 开炮了，
对，
非常好，
就是玩家
二维米塔，
玩家开了一个机器，然后你就进到了一个二维的世界里去了，然后你的人物也变成那种有例会，像是 DDLC 里面的对话形式，
就是对这个部分
米塔直接三 D 米塔冲出来，
对，
一把抓住了对话框，
然后
捏
碎
了，
哎，
说，然后他的原话说的是啊，我特别讨厌二维的世界，像牢笼一样。
对，
这句真是
太牛了，
哇，
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劲儿，
感觉就要撕头盔，然后、进入9.0版本，
对，就特别妙。包括那个米拉这个人物，
哎，我太喜欢米拉了，
啊，你喜欢米拉呀？
对，
我是觉得，我跟你说，怎么说呢？就是在非日语的二次元爱好者社区中，其实你最能洞察，就是他们的受众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电脑宅的形象。
嗯，
其实比如说你上 4chan 也好，你在 Discord 也好，
嗯，
或者你在 YouTube 上看，比如英语世界中的 Weeb 群体，特别是那个 Nerd 群体，他的形象和米拉的那个形象
特别像，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偏差。
这
个偏差就是我觉得就是独属于俄语世界的那种绝对的空虚，那种东西是非常神奇的那种，特别是俄罗斯的这几代的
新的这种
宅人
年轻人喜欢二次元，
其实他的那种被绝对意义上否定的那种空虚是你在英文世界里很难找到的。
他米拉有句台词，他说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坏事，但是好像也不记得发生什么好事。
哇，
就是
给我击中了，
就是包括我选那歌嘛，我想去二次元，
对对，
那个姑娘唱了一系列的这种，就是俄罗斯的在90之后的这多代人对日式文化中的那种就是避世和抚慰的这个动漫文化的吸收是如饥似渴的，其实是饮鸩止渴一般的在吸纳
吸收他们。
这个既与他们俄罗斯上个世纪的经历有关，
对，
又和俄罗斯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比我们印象中的传统社会还要对弱势文化群体以及对那种避世和就是这种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放到今天可能会叫爹味儿的那个
超雄绝对力量，
超雄，对，超雄主要就是超雄，就是他们对绝对力量的崇尚和因为他们很迷茫。
对，
就我玩了那么多这个斯拉夫游戏，我最大的感受有两个， 一是这帮斯拉夫人真他妈迷茫了，
对，
就他们的游戏一定要有大量的意识形态冲突，
嗯，
这个就在日本是很难见到的，
是的，
因为日本人对意识形态这件事理解是薄弱的，我觉得，
对，
就是至少在游戏电子游戏和二次元里是这样的，但是在斯拉夫游戏里，就是他们对意识形态的那种迷茫是一方面，
就是他们忍不住说这事，
另一方面是他们对绝对力量的崇尚，
嗯，
就是这些不这些都放在一边，你必须得拥有一个。大口径，就是你得用绝对力量征服一切。
对，在游戏里面就是说那个疯狂米拉，不知道为什么他力量就是大，
对，
他的力量非常大。
就是这个米拉一定要从反复的强调，他就是能干掉一切，
对，他力量是最大的，然后能有电锯什么的。
对，因为我见过的就是英文的，比如说那种 Weeb 群体，他们更多的是那种就是逃避。简单来说，就是说他逃出主流语境，他总有一个地方让他舒服一些。
嗯，
这个有一个地方舒服一些的感觉，
嗯，
我觉得在俄罗斯二次元中是没有的。
对，你就是
说，就是你永远都在逃，你知道吧？
啊，
你永，
就是这个，
你永远被这个社会向外不断的挤压。
没错，
这是我接触的很多，比如说俄罗斯的二次元的摇滚啊，他的他的二次元文化群体啊，
是
包括那些能使用英文在英语世界进行讨论的俄罗斯人的，就是动漫爱好者群体，就是他的那种奇怪的无止境的绝望，他不觉得这个绝望有头，就他跟我跟你说，他跟我见过的比如美国的一些孤僻小孩，
嗯，
不是一种东西，真的不是一种东西，就是这种很怪的那种绝望感，在米拉这个米塔这游戏里非常。
咱们对比一下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看一些那个 YouTube 主播或者看 XQC 的时候，
嗯，
就或者说我以前看一些彩六的主播，他们有时候会那个看到一些二次元内容，
嗯，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 chat 房间就会，
嗯，
就会玩起一些刻板梗，
对，
哎，二次元 nerd 什么就说这些，然后主播呢就态度就其实就很暧昧，
嗯，
就是说咱不能欺负二次元，
对，
欺负二次元都是坏那种感觉，
哎，
这是欧美的语境，
是
中国咱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中国二次元，
中国二次元已经变成
二次元是主流，
对，
我就话就放在
这儿，真主流，
在中国不是二次元是非主流，
是
啊，嗯，在我上学那阵子，在我他妈上初中刚高中的时候，
嗯，
我每天去学校门口买那本《二次元狂热》，我他妈是要偷着买的，
嗯，
我上课偷偷画两张插画，有时候我喜欢临摹那个喜欢的漫画里的那个一些笔啊什么，就是
都很怪胎啊，
就是被人看见了是要嘲笑一下。
对，
那个时候
那时候看个，
但是现在这个事儿是我认为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完就是二次元是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共同语言，
嗯，
就是两个人陌生人见面想打开话题，甚至可以选择尝试使用二次元
，嗯，
这他妈的是绝对不敢想象的。
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下，二次元包含的内容太多了。
啊，对啊，
各种东西都能包含在二次元里。
是
你逛 B 站就是二次元，
对，
你玩原神就是二次元，
对，
就是这个东西在中国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宽
松的。对对，
但在俄罗斯应该是最
极其
最严峻、最严峻的。
嗯，就简单来说，他们这种东西，这种文化的吸纳，真的就是如毒酒一般。
嗯
嗯，就是会把他们往深渊拽的同时，他们
所以在俄罗斯的二次元是比任何的二次元都虚无和逃避的一帮。
嗯，
你说不能说可怜人。就是他们的那个精神状态，
对，还有他们的表达的那种力量的极端性，
或者他们对二次元本身的理解，
嗯，
是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的。
是的，
所以这就是米塔和 DDLC
很不一样，
两种思考下不同思考下产生的结果，一个是 Usek， 一个是贝尔，对，最后，
嗯，
就是这样，
啊，就还是塔科夫那套。
对对对，
但创作中你太了不起了。
包括那个，所以说米塔会主动去填充那个世界中粉色的
对
要素，
用了大
拉满，
对，因为他们从根儿上不相信。
而且我
所以要填满的，
我玩的时候还正值圣诞节，里面全是圣诞装饰，然后更空虚了，
嗯，
特别空虚
哦，
到处都是圣诞装饰，
就是米塔的表达中有一种像漩涡一样。我跟你说，这种虚无主义，这种高级的虚无主义是对人是有引力的，你真忍不住，
因为虚无主义本身就是甜蜜的，
对，
是
工业糖浆那个甜到惊人。
而且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个男主角的性格也是可以说的，
嗯，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男主是有性格的，
对，男主是有性格的。他在自己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他在吃那种抗抑郁的药，然后吃那种安眠药，
嗯，
然后摆的到处都是药，
嗯。
他每天过那个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
嗯。
中间记不记得有一段就是男主角被米塔丢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世界里，
一百天，
他搁那真正的循环了999天，
就给你扔进去，你就没想过反抗，没想过
他根本没想过反抗。他说这个世界无所谓，他就在里面活着，哇，
就每天上那个 B 班，
对，他上了999天，米塔都看不下去了，最后他跳出来
停下来，
别上了，停，
对，
那个哇，
然后当米塔把他往床上逼，那个场景特别重要，你被一个女孩往床上逼，
对，
嗯，
他在往后推，
就因为这个游戏要考虑评级问题，他要上 Steam， 他不能做这个太露骨的这个表现，
太可惜，
但是那一幕他其实已经把 整个意思说的非常明白了，你他妈给我停下来，
对，
去床上去，然后我现在就来床上找你，
哎，
然后但是男主在逃，
是，
然后你想想，
我刚把它打通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个游戏还是真的要有硬色型去强化它的表达，
对
啊，不是说我不是说这游戏看起来就是适合像《哈利·弗莱克》什么这样，
不上 Steam 可能会做的。
对，就是它如果里面有真正的硬色型桥段，是会强化刚才我们描述的它这套
虚无
啊。是，
但是我后来觉得吧，它不做呢，我觉得是制作者的一种怜悯，你知道吗？因为
还是温柔一下。
我跟你说，在米塔的叙事的框架里，它加什么？他在最终就否定什么，
嗯，没错。
所以说，如果他加入硬核型的话，这个游戏到结尾的时候给人的伤害就有点过大了。
其实有点那个部分的，你知道
有一些吗？
中间有一幕是他要拿冰箱砸死你，
对对。
然后你抬头看，他就跟艾什里一样，捂了一下那个裙子
、嗯，
对。
然后他前脚还他前面还在说，哎呦没砸死，然后就那种话。
然后后面他
然后就像艾什里一样脸红了，
开始害羞了，
啊、真坏啊！
对，这个有个很多小细节。
对我是想说那个。他其实在现在这个叙事框架里，他最终否定的是一种就是否定生存主义的积极性，
嗯，
就是到最后你的存在确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俩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啊，你们俩就搁这比量吧啊，就是这样劲儿。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个框架里，如果他真的有硬色性内容，他其实会否定一些人就是的生物性的。
对，
就连在一起，
因为人很容易为自我辩解，说我玩这个其实就是
看色，
看色。
哎，
就是、
你看米卡是挺可爱的，
就因为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的一种所谓的主流的观点，
对
就是我玩二次元手游，我看这些东西，我不就是老色批吗？老色批没有这个错。
米卡的评论区全是这种的。
对，
但是真的，如果米卡加入这个部分之后，他确实到最后有点。
可能伤害
有点恐怖了，
对，有点大了。
就这部分还是给你留着吧。
对，你还是别那个，
你还是就找点你的动物性的东西去，可怜可怜。
对，因为我觉得米卡这种游戏特别像是这个，就是凝视深渊，
嗯，
或者说他都已经不能叫凝视深渊。
如果他要做这部分，我想给他当写台本，我操，我觉得
就是
太幸福了。
他这个游戏有一种，我在很多俄罗斯文学也好，或者是这个俄罗斯游戏中看到那种，已经不能叫凝视深渊了，他直接往里蹦，你知道吗？
对，
直接摸那最，
直接
哎，
来一个花式跳水，
对，然后咱摸那最他妈虚无的，如果摸到了，如果他能摸到，他就争取再让他再深一点，拿小勺往上蒯，再能不能再深点，就是那个劲儿特别特别重，所以就很厉害，就这点上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刚才斯拉说的这个，我已经摸到深渊的底儿了，那、
嗯、
我还要拿小勺再挖一下的，这感觉我特别明显。
嗯、
就是在哪儿呢？就是在我死了、
嗯，
一个结局结束了。
对，
我那越来越卡，越来越卡，越来越卡，然后最后发现我回到土太大了嘛、
啊。
对，
然后但是他给了你一个希望，
嗯，
因为你看到了保险箱的密码。
哎，
对，
我当时我心想就是，嗨，原来还是留了一手的吗？
原来是这么解这个，
原来还是继续推进故事，然后
原来还是 meta 游戏啊。
那我就这么来吧，
嗯，
然后去你妈的，
那个结局更狠，
对，就死吧，
一拔掉你发现，
你可以读任何一个阶段的档，
对，
可以从第一次进地下室就去摸那个地方，
嗯，
就那个结局才告诉你，你从一开始就不是，就不是真的，
不是人，
就是它是双响尾蛇结构，这点是特别牛，
我操，
就是米塔就不存在，你他妈
也不存在，
你一样，你们俩就。
对，你们两个虚无，
就是、
就
是不知道你俩
互相吞尾巴转圈，
不知道你俩跟这忙到啥，
两条狗互相摇尾巴转，嗯、
对
那种感觉。
所以说，他一下就可以放大出来，就是说玩家渴望的这个游戏中相对好的结局，那种玩家去寻找，
嗯，
那个玩家就想多玩五块钱那个。
这现在社区有个讨论，说
游戏
没做完，
对，在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是不是有所改变，然后哪怕真的出现了一些改变、
嗯、
甚至是比如说在引擎里打开然后看，
对，想去努力看
你的视角外是有哪些、嗯、哪些就是那种这种努力
都加重了这种虚无，
对被这个游戏的那种虚无包在里面，
对，
特别狠。
我操，
现在很多就是那种 UP 主去找这游戏里面各种各样彩，就是找彩蛋，
想
找
解，
对，然后找了半天、嗯、找到一大堆彩蛋，但是没有任何的，
尤其是因为这个讨论最近也发生了、
嗯、
就是说这个游戏确实是没做完，
对，
那个官方说了我们还要做一个
好
结局、
啊、
你看了嘴脸怎么样，好
就是说很多玩家都觉得哎，最后你还是要来一下那个这点、
嗯、
因为我们也是猜测，我们不知道最后制作者到底想表达一个好，
而且我们从作为一个人啊，我们说一个有人性的人，我们到最后是希望有这样的场景，你和这个好的米塔是吧，
嗯，
逃出升天，
就是我就想要和解，
对，激情相拥，然后游戏就结束了，
是因为
我们都是希望有这个的，
里面有几个米塔实在太惨了，
就还对，就因为这里
有对啊，想要拯救所有人嘛，
我觉得有一个设计是有点超过我的接受范围的、
嗯、
就是这个人死了呀，不是死了，
而是忘了，
是原地重置了、
啊、忘了，
对，
这件事实在是
太
惨
了，
太
残酷
了、嗯、是啊，
就是
他忘了，
就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真觉得这事儿是真的，这个米塔可能还在游戏里一个一个的割脑袋，
是
吧？
巨
啊，
就是对吧？然后我就想说，这些 抠细节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 DLC 我也看，比如 YouTube 有一大类的短视频，会告诉你，你知道吗？其实隔了这么多年，他们还有一些小细节、
啊、小秘密啥的。
对，你看那些细节的时候，它会填充你的那种。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莫妮卡很活、
嗯、
对
真
他们还活他还活着或者说这是活的痕迹
还在和小姑娘过日子呢
对但是米塔就是每天你看说啊这地方有这么个细节啊那边有那么个细节你的感觉是那种你的空虚被撕扯的越来越大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个那电影怎么说来着就是什么酒越喝越暖然后水越喝越寒哎就是这劲儿的就是游戏你越看我说啊，这五块钱是我少玩的，还挺有意思。
对，
但有意思完之后，
你的那个空虚的地方没有被任何的补充。
对，就是你心里那个希望是没有满足
的。是
的，你希望所有人都幸福，那就是没有。
对，
你的希望也没意啊。
因为我这个人啊，我处理不了恶意。
嗯，
就我的人生，我能回忆起我的人生中最悲痛的一段经历，就是有一些我无法化解和无法再去重新去弥补的一些恶意。
嗯，
就是米塔给了我这种久违的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说因为我在生活中人际关系也好以前任何事儿也好如果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接受的这个极限就是总最后再好好谈一次然后就拉倒了
嗯
这个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结局、
嗯、
就是米塔不给你这个结局
对
就是与此同时朋友在你的硬盘里硬盘没了没事啊在你的云存档里啊、嗯、有那么一个小姑娘
就想拿了
带着对你的恨
嗯、哦、终极的恨
永远的活在她的世界里
嗯
只要她有这个机会他
要
挠，他绝对会挠你，
他要挠
你。这个事儿没有解，
而且他要玩你，你知道吗？他先玩弄你一番，
嗯、
他很多次就是想可以把你干掉，但他不，
嗯、
他玩
你。我还是要说，
非要睁一只眼啊！
在这一层之后，还有一点就是，连你都是他造，
对，
他就要造上挠你。哎呦，我说这
不只是你吧？他对开发者的恨，他对
嗯，
因为这里很占比是很重的。这里有很多东西不是指向你的，
嗯，
是指向到
游戏
的制作人的，因为这游戏探讨的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是关于版本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每换一个版本，其实我们就抛弃了一个世界，
是的，
然后每抛弃一个世界，就抛弃了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米塔和女孩，
是的，他
时间长了，最后就会有这个游戏里后期有一个非常吓人的地方，
嗯、
是这游戏最恐怖的地方，
有一个圆形
半
圆形米塔，
圆形米塔，它长得和这个。就是游戏里面的米塔一点都不一样，就很像大家看那个游戏，很多看游戏原画或者游戏早期设计的时候，
嗯、
就是你早期设计那个人物和最终版那个人物
是不一样
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会以这个 3D 引擎 bug 的方式跟你互动，
是的，
因为他用了一个吓人的那个特别巧妙的一个吓人的方法，就是脑袋跟着你，但是人的身子在
人不动，身子跟着你。
这个事儿是有讲究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吓唬你，
嗯、
是因为视角，就是有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在玩任何游戏的时候。Camera 是我们的视角，
是的，
它是个啥？
对，
你考虑过这个事儿吗？
对，
或者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在2077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有人做了一个视角解锁软件，
嗯，
往后稍微拉了一点，发现那个 V 是整个拧的，
对，
吓人的一个状态，
吓人。
但是因为这是个第一人称游戏，所以它不需要这块做出来。
是的，
我觉得这块啊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生化危机7》，伊森是没有头的。
哎，对，为了不让你看脸嘛，对，
不让你看脸。
就是他在讨论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你也被看一次试试。
对，
嗯，
就是你在玩2077的时候，所有人都倍儿帅，俊男靓女，
嗯，
但是你在他们面前站着，跟或者说你当脑袋伸出去看他们的时候，
对，
他们是什么心情啊？
是啊，
啊，你就会反过来让你也感受一下。这个其实非常明确，尤其是到最后，米塔还会问你。他美吗？
嗯，对，他美不美？
他直接把这个问题抛到你面前，就是要讨论这个事儿、
嗯。
然后我还故意独挡，选了所有的选择都是错的，
一样
的，都一样。
对，每个选择都、
嗯，就算你说他美，他也会说你真他妈虚伪啊！
对，
我承认，操，我承认，
对吧？
我确实对没法对着这个造型说出美来，
对
不起。
在这里面的每一个单元体验中是非常真的，
嗯，
这点特厉害。就是我觉得这是个笔，可能就是个笔头功夫。
嗯，
他很快就会让你。认真
是每一个米塔那个剧情、
嗯、
这个文本剧情写
然后马上给你推出去
对
而且推得很果断
我觉得很快、嗯、你不觉没觉得就是那个见到新米塔之后到下一关、
嗯、
那个节奏非常快、
嗯、节奏把控非常好
节奏
有的时候我觉得残酷到就是我还没舍不得
对我还想跟你
对
聊、多聊两句怎么就把我、
快走
对
快滚
就让我走了、
就是或者主角开始有性格我也是这么感受到就是到了米拉那一块、
嗯、
米拉跪在那儿求你说要不你别走吧
对他说我还是
我就在那儿逛了五分钟就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狭窄的区域、
啊、对他不让你走了
对因为我和那个门互动就能推进但我就不互动我就找草就没有办法我就不就
像折了
而且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小、嗯、那个小米拉就是他被虐待了整个
对
胳膊都没了那个米拉、
嗯、
他会拽着你的手如果你不去按那个E那个主角也会
哦，那一段
对，如果你不按E，
哦，对，我都没摁，
他会自动的，那个主角就直接把手拍
对，那个主角不听你的，
对他不听你的，
对
对，那个也挺惨的，
是那个
那段最后还是他帮你逃出去，
哎，对，
对，
那个指了那个窗户嘛，
是他说窗户在这儿，
对，对，你就看 B 站
那块，我也用了好长时间琢磨，我这不走了吧，怎么能不能留在这儿，啊，不行，并不行，
那时候
想走，
就那时候我想用一下拍照模式看一下周围的环境，我一点拍照模式，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那个系统菜单。发出的音效和那个
没错，
那个
分红的和紫的两种情况，
对，
嗯，
对，紫还有蓝色的，给我吓一跳，
嗯。就是在这些角度上，它的叙事有一种严肃性，
对，
就不给，
就不给
你。
这个游戏比我想象中要严肃的多，它探讨的东西要比我想象中深得多，
是的，所以它才后劲儿很大。
嗯，
它的这种后劲儿不是有些 meta game 里通过形式给你的冲击，
嗯，
它这个游戏是没有几乎没有窗户纸的，
或者说我们经常讨论那个。传说之下，
嗯，
它有一条杀戮线嘛，
对，
就是那是对你的终极惩罚，
对，
就是从人格层面上对你的一次否定，
是的，
但是最后又给了你一点小小的机会，
嗯，
就是我想说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没给你这个机会，
是的，
他默认你就是传说之下里会走那个杀戮线的那个人，
嗯，
不光是你和那个开发者都是一样的人，好在最后就是把你和这个人给剥离开。让它变成一个非 meta 游戏，其实给了我一点点的慰藉，就是最后所有的那些恶意，
至少你可以
至少大部分落在了这个虚假的人身上。
你看，所以它非常开放，
嗯，
非常严肃，
嗯，
在这个表达上其实非常严肃，就很神奇。
是，
那我玩完之后，后来在主页面看米卡笑了一下，我感觉
我就这么吓人，
就有点
一眨眼，喷
我一开始对我一开始确实是有点一开始毛骨悚然，但再后来有一种微妙的感，
就微微的抚慰感。
对，包括那种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人物在我心里有一种叠加态，
嗯，
就是特别像我读一些所谓的经典小说中，
嗯，
读完那一刻就我觉得这个人又真又假，
哎，真是，啊，
就是那个劲儿，
对，真是，
因为他真的，我跟你说我最近一次把 DDLC 打完的时候，我觉得蒙妮卡就是
真的对对对，
他出来了，
嗯，
我说挺好，就是就那一刻有一种那个宫壳九版最后那个，
嗯，
就是那个素子说该去哪儿呢？网络无限宽广，
对，
然后就出去了。就是那个时候，莫妮卡是那种感觉。
嗯，
但是米塔打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人就是，就感觉他嵌在那个文本里了，但是又挺活的，又感觉好像又能出来。就他笑那一下，
对，
我觉得我操，这是什么感受啊？这是怎么会有游戏玩的时候是这个感受啊？
读完那本特好的书，然后那个角色就活在那个书里。
对。因为我觉得米塔的叙事里跟很多我之前很喜欢的 meta game， 比如说 one shot 什么的相比哈，
嗯，
它不强调逃离了这个概念，
嗯，
这点是体验上非常不同的。
这大部分还是强调的是一种交互方式，
嗯，
就是比如小马岛就是玩这个的，
对
对，
它玩的是你对游戏的认知，
对，
嗯，
然后像 one shot 啊，像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那打牌的那个，就小马岛做的
邪恶名
邪恶名客是吧？
嗯，
它。因为它有密室这种概念，它是很强调出去了，
对
这件事儿
逃出去，嗯，
就是它会让你向你思考表达的这个结构是个牢笼，
嗯，
里面人有没有可能想出来？就米塔不是说这事儿，
嗯，
就那，就可能要说我的就是一种高级的高智趣的虚无主义，
嗯，
啊，就跟你听什么法兰胡啥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
东门
对叮咣了，就是你感受到个啥呢？你啥也没感觉到，你知道吗？你就。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看过那种，有一种生意，就是让你去砸东西来解压
那种，嗯，
就是但是现在后来这种生意慢慢演变成了就是你得砸点贵的，
嗯
嗯，
才更解压了，就是这种虚无在我看来是一样的事儿，
嗯，
就是说你对因为玩家对游戏的爱和玩家的投入是很珍贵的东西，
对对，
是很。
我老说游戏里面戏假情真，那个情对你来说是无价的，
就是说对，就是这套东西是玩家，是不是我们之所以为玩家或者很多人天天爱玩游戏都是因为这个，
嗯，
然后这个游戏就巧讨了这个巧，
对，
就是把这个很贵的东西砸给你看，
对，把砸碎了，
嗯，
它其实是有点爽的，我得说，
嗯，
就是虚无是很容易让人上瘾的，
对
对，
就是你不断的感受到那种我的这个情感被人践踏，其实是容易让人有点变态的，嗯，
啊，对，而且玩这个游戏的社区里面有一部分人真的就变成了黄毛那个样子，他们一直在
找嘛，对，
就是在找这个，
没错，
评论那个弹幕，
就是
评论已经
好像是
疯狂
喝糖饮料，你知道吗？就越渴越喝，越喝越渴，
对
对，就已经发疯了，这也
是
一个状态，
就是这意思。
包括无糖可乐为什么卖这么好？我跟你说，
都是虚的，我
对， 我大胆说啊，就是未来有一个市场赛道，就是高级的虚无。
嗯，
你能把虚无主义的体验做得多好，
嗯，
你就能吃这碗饭。啊，我想俄罗斯人能吃这碗饭啊！
俄罗斯人真能吃这碗饭。
对，
俄罗斯人的游戏全都是这样。现在我觉得，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欧美开发者的叙事当中的悲观，那就是悲观，就是他很悲伤。
嗯，
然后有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无力感到愤怒，你知道吗？就这种表述实际上是很建构的。
嗯，
他其实包含了一层这种知耻而后勇的那种促进感。
就我得先悲伤。
对，我为什么悲伤？是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在我眼前有些崩塌，然后我要去把它糊上。
对，哎，对，就是说这个道理，同理啊，就是一个人的对一个事物的情感，爱和恨是对等的，
对，
因为它代表着强烈的参与，强烈的
实践互动，
对。但是最可怕的是没有关系，
嗯，对，
就是人和人也好，人和事也好，
就是心都是凉的，
能带来的最极致的可悲就是没有关系。
他忘记
这个事儿，就跟和女朋友分手一样，
忘记了一切。
你女朋友还恨你，其实好点，
你俩就打呗。
对，但他已经完全不记得
你
了，
你俩就吵呗，吵吵完了就是对吧？
对吧？
就
你看在米塔这里就看到这一点，其实病娇的模式都已经是比较
温柔的
建构
的，是
的，你俩至少是互动了，
嗯
啊、嗯，到最后最恐怖的是
是再眨眼那一下，
对。
就是你就是个卡带，
哎，都互相玩玩这个劲儿，
对，
特别狠，
感觉莫妮卡是真的谈恋爱，
对，就他跟你
要强调这个事，
他是非常耐心的坐在那屋里跟你，
莫妮卡的情感之强烈，能感受到你玩 DDLC 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莫妮卡那种巨强的情感吗？
嗯，
他对其他女孩的嫉妒，他有时候使坏的那个淘气，
对
吧？
包括他会把这个跟第四面墙的关系，比如说游戏人物被束缚在游戏内容里的这种关系。
嗯，
很有机的和这种就是本质上是一种恋爱关系，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他想突破这些或者怎么样，他想杀死，也不能杀死，杀掉别的女孩这种，他到最后会落到一个情感观，
嗯，
啊，就是很真挚，很浓烈，
就是有一刻，就这是怎么把自己从莫妮卡那个形象里破除出来的？其实对我来说冲击特别大，就是。因为这游戏后半段的主线讲的是温柔米塔，
嗯，
想去找到他的版本号，
对，
然后杀了他，重置他，
对
吗？然后最后他以生命为代价找到了版本号，
对。
但那段其实我挺感动的，
对他已经不记得
那段，我非常找那一段我是非常喜欢温柔米塔的，
嗯，
是。然后到最后说完这个号之后没有用，因为米塔根本就没有版本号，
对他从来就不存在。
他在一边抠你的脸，一边把那个皮给撕下来，然后给你看，他就是你在之前玩那个游戏里。有一个那个盖章的那个游戏，
对，
其中一个也是红眼睛，
红眼睛，
它和那个就是同款，它就是一个残次品，
对，
就是我没有版本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没有差异，
就是中间其实曾经诞生过一种叙事，就是一个玩家对应一个米塔，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米塔亲口说出来的，
对，
一个有知识的米塔，
对
吧？
他在黑板上给你讲，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也有我的米塔，但是可惜我的米塔是疯狂米塔，
对，
或者说。我的米塔可能是温柔米塔，
嗯，
但是疯狂米塔抢走了我。
对，
对你可能会有这样的诞生一种这样的一种情绪，对吧？
嗯，
但是最后没有版本号意味着什么呢？从来都没有给你分配过一个米塔，而这个米塔也从来没有被分配过一个玩家。
对，
是的，
一切都他妈没有，
就是没有。
就我刚才想说的那个，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悲哀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对，
没有恨，没有爱，他对你没有任何的，
嗯，
那套就是他对你的恨是对全人类的恨。
对
他对你的恨是对全体电子游戏开发者的恨，
嗯。他之所以囊你，不是因为你特殊，而是碰巧你在他面前。
对他不恨你，
他可以
囊
别对，
他可以，他会囊死任何一个人，
是
朋友。
对，
这里就跟这就 call back 刚才我说的，就是米拉不爱你，
嗯，
米拉会爱任何一个偶然闯进他世界
的玩家。对
对，
疯狂米塔也不恨你，疯狂米塔会平等的杀死任何一个他遇到的人。这游戏里也是，你仔细想想，他都是这么展现的。
是的，
他中间也去骗其他人了，
对
对吧？
对
就是。有那时候还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揭露到最后那个谜底，让我觉得这有一点小小的 NTR， 我操，
嗯，
怎么
会
还有别的男的呢？
后来发现，
哦，都得死，
你想多了，
我想多了，
是
这游戏要表达的远比那种二次元要表达的东西深。
嗯，
对，
我觉得很，而且另外一点很妙的就是，它其实是进入你认知，但是你可能没意识到的，
嗯，
所以导致这个游戏在你心里会有一种微妙的理解上的松动，
嗯，
所以这个游戏莫名的有种毒性，你就想多看一看这游戏，就总觉得哪不对劲呢。我觉得哪
就
好像是
你每次见到一个新的米塔的时候，他们说：“哎呦，你是个新玩家，
嗯，
我们去玩吧。”然后突然他就开始改变他自由那个性格，
对对对，
就开始变得特别活泼，要不然特别聪明，要不然是那种老睡觉那种，
嗯，
就是一秒钟就转换自己的性格，然后开始了。
就那种认知松动的那个劲儿啊，就贯穿于这个游戏的始终。
再给你拆螺丝，感觉就是
对, 对，就是整个系统的逛的，然后你就觉得莫名的，就是不对劲了，哪里
一切都
不对劲，
对。
对，然后就让它有那种持久的魅力啊。
但不行，我这个游戏真是对我可能有一点点内伤，
嗯，伤着了，
我必须得回去再玩一遍《心跳文学社》，
出血
弥弥补这个伤。
我操，我流血，我血流满地，我
对大出血，
就是这种感觉，
这太空虚的游戏玩的，
嗯，很而且我觉得很妙，我现在就是
太妙了。而且我们一直没说，我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游戏里面的很多它玩法，里面巨量的小游戏，然后还有一些追逐解谜，然后追逐战
具体玩的内容，
对，有一些还有一些包括那种找隐藏的要素什么的，
嗯，
在我玩过很多同类型游戏里面呢，它是节奏最好的一个，
没错
啊，节奏最好的一个。因为以前做 UP 主的时候老玩这种类似游戏嘛，因为比较适合直播，这游戏就不一样了。它里面所有的包括那个追逐战，以前我玩过一个叫什么黑暗后裔的那个追，那叫真正的追，
啊，就是
纯追逐，
嗯
啊，你知道一边就是像你是
失忆症的，
对，三 D 吃豆人那么一个类似玩法，非常非常难。然后这里面的追逐战就完全不一样了，几乎20秒钟就能结束战斗，
嗯，
把那个所有让你很抓狂的地方限制的非常非常短，然后全用那种演出来给你表现，
嗯，
啊，全用那种就是你完全想不到这场那个剧情和下一场剧情之间那个如何过渡的，
嗯，包括昨天就是 B 站已经开始给我推很多那个引擎内改镜头，
哎，对，
你会看到那个你去开门的时候米塔还会等一等你，等你两步，啊，让你把门开了，
对，
抖，就这些东西，
他对镜头的运用甚至学到了一点点岛哥哥的精髓，就是或者说老机经典，就是就是刚开始的就有一段，就是我进了一个房间，
一回头猛回头，
米塔开着半个门在 pick 我，
哎，对，
他
看
他脑直把脑露出来，
嗯，
那一刻巨吓人，
对，巨吓人，
就虽然那一段是温馨的，但是那个镜头巨吓人，
嗯，
就是被 pick 这个事本身就很
心里就是
对
咯噔一下，
他会把门关上，
对，然后再进来把门关上，
游戏这门场就是类似这样的桥段非常非常多，第一人称解谜探索，
嗯，
特好，
嗯，
就是光是游戏方面这方面就做
得
很好，
但这做得很屎的地方就是这个存档点，
哇，
对，
就是
导致那个重玩体验很差，啊，
对，
包括那个退游戏，
对，几乎它每个存档点就是你建了新米塔开始，它就存在那儿了。你不是中间玩了一半，你退掉，就从头开始，
嗯，以及那个就是循环那一段，就是你每天过无聊日子那一段
啊，
嗯。因为我实在是太第三遍之后，我实在太熟了，我就开始疯狂的转镜头加速去过那段，
嗯，
因为我摁太快，然后就给我卡成无限黑屏了，有 bug， 这是这个地方，
嗯，
就是打磨的还是因为早期版本嘛，可能还是没做完。
对，这是两个俄罗斯独立游戏，
对，两个小伙，
对，两个人做的。
嗯，
最近还有一个很火的这个表情包，会把那个《龙腾世纪四》放在左边，米塔放在右边，这边是 EA 砸钱什么都，这个，
那边是
操刀，
两个俄罗斯的小伙
加
一瓶
伏特加，
伏特加，
对，百公里一瓶伏特加，
嗯，
然后在线人数一对比是吧？
嗯，
但是我还是想说啊，就这个游戏，如果你玩到最后啊，因为我确实跟朋友也聊，
嗯，
如果你玩到最后内心毫无感觉，可能他最后拿勺在深渊底下挖那勺挖的是你。
哎，
你得注意一下了。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但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是那种，说实话，那是这游戏是那种我非常羡慕的，真的摸到时代脉搏的。
嗯，对，这就是摸到了。
对
对
对，
就是现代人天天说自己空虚，空虚到底空在哪呢？
嗯，
我也不知道。但是
这游戏
玩这类游戏的时候，
就知道为什么要空虚了。
嗯，就那种，嗯，就是有股劲儿，你知道吗？
特狠。我老说戏假情真，我说在游戏里面获得的情感，
嗯，
你在哭什么的，那都是你的真实情感。但这个游戏，
嗯，
操！啥玩意儿？
给你一巴掌啊！不是电子，我觉得电子游戏还是更大，就是比你的这个描述还要
大，
还要再大一些。
就包括这种，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我们讨论中，
真好，
就是有种那种飞蛾扑火那劲儿。
对，我能看到电子游戏用这种方式能给展现出更多的表达。
我什么时候说这么多？其实我也是非常渴望
有这样的游戏，我也觉得
不是，我说我很渴望有好结局
啊，好结局。
我希望这个 B 游戏稍微给我有一点点的建构，你知道吗？有点正向的反馈，你肯定一下，他妈人类还是有希望的。你别要这么给我。
哎，所以最后我想大胆说一下，这个猜一下他最后做到的这个假结，就是这什么假？我都要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他要做一个说好所谓的好结局，
开篇
的，是的，
嗯。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把人骗进来杀的行为。
嗯，
我真的不认为他会做这个所谓的好结局。但是做了也不是不行啊，
是啊，
就是首先这会否定他目前为止做出来的表达，
嗯，
但是呢，你说他真是否定吗？他
也
不一定吧，
对，也可以，
啊
啊。
但我更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把你骗进来再宰一遍的一个东西，
嗯，
啊，他最后会比现在的这个结局还要空虚，嗯，我是这么猜的。除此之外，这个游戏我有一个额外的这个体验，就是 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没注意到这游戏所给你能提供的所有的交互形式，
嗯，
还有那个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注意到，他那个游戏的在开门这件事上做的巨好
啊，对，是
就是那个他那个人把特别自然的把手门上一搭，
对，
然后你不按 W 就停了，
对，
你再按 W 那个人就推出去了，
推门。
就我跟你说，就塔科夫那个枪顶墙上也是那个效果，就是人第一人称和那个这个外界交互的那个细节，
嗯、
就是能好到这个地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游戏啊可能会出 VR 版，
哦、
包括那个切胡萝卜。包括把地上的那个东西捡起来再贴回去，那个 I hate 又变成 I love you、
嗯、游戏里面很多那个小游戏也是，你虽然是操纵鼠标、嗯、但是你动的时候，
尤其是修格
力
士，在给米拉修格力士，把那个手掏进去往后一拽，
对，
然后变成一个手在里边操作跟打碟似的，那
对对对，
那些都太像 VR 游戏会做的设计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组可能是想在以后出一个 VR 版，这游戏要是出 VR 版
太
吓死
了，我
天，
中间忘就是中间有一段循环往复，就是那有点像岛哥哥当年那个 PT 那种一个场景的那个桥段，哇，那边巨吓人。
这游戏正经挺吓人、啊，
对，真是一个恐怖的，
有些心理恐怖的、嗯，就是那种不协调之后，就是那个凉劲顺着裤腿就上来了。
是的，
但其实他也没吓你，
而且吓人的地方那个节奏把控的特好。
我在办公室里最后玩的那个反复一百天，最后突然从你的脸屏幕上蹦出来跳出来吓你一下。
嗯啊，
那一下把我吓飞了，
我也吓飞了。
翅膀哥看见我说：“干嘛呀？”
对，一嘚瑟是吧？
对，
我真吓飞了。
对、
嗯，但是就特别好，
真能把人吓。就而且这游戏要是真做成 VR 版，它不可能是直接就是那个复刻嘛，它肯定得做点跟 VR 相关的这个表达在里头。比如说，你要是真他妈趴屋里低头看他裙底儿是吧？那什么的，会不会有点什么演出啊？
掏刀给你一下，
这类表达一类的。
而且就是。因为那个游戏里面疯狂米塔他在背后跟着你的时候猛一回头他会在笑，
对，
如果你 VR 的话你可以回得非常快，
对，我可不敢回这个头
哦，你刚才说那个场景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你说嘛，那个场景不是其实是进入到一个软色情的表达里，
嗯，
在那个场景里有一种莫名的生分的那个劲儿、特别惨、特别惨烈、这游戏处处都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特别惨烈。
它作为一个恐怖游戏里面那些就心灵恐怖的桥段是我最近这几年玩过里面就质量非常好的、
是。然后到结尾啊，我要再说点比方观点，就是严肃的说，这游戏确实能接上塔科夫，是一个东西。
米塔科夫
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对，
就是里面有些部分的那种
虚无
还有假。因为我录的时候，这不是圣诞活动，不是有那个冻伤吗？
嗯，
我昨天晚上被人把腿打折了，然后就在野外冻死了。
嗯，
然后我到野外冻死到最后时候，把兜里最后那瓶水掏出来往嘴里灌的时候，我想是什么？我在干啥呢？我在这儿
一边流血一边
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嗯，
但这个感觉在米哈里就有的时候
有类似的，
对，
类似的体验。
比如说你被拿电锯嗷嗷追完之后，
嗯，
比如说你见到阿尔法米塔的时候，
嗯，
其实里面有那种空的那个空洞的那种程度啊，是很让人印象深刻
的。就那个原型米塔，你是怎么触发下一步剧情进展的？是你问他那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小熊？
对、
嗯，
为什么要捡这个小熊？那个问题会引发出一场追逐战，来推进。那块我没法明白，我正好跟你们聊聊这一块、
嗯，
就是因为他会传送，
嗯，
他在拿着刀追我，但是走特别慢，所以躲开他非常的容易
、
嗯。
然后，但是每当我走进那个厨房那个房间之后，他都会闪现到我面前，挡住我、
嗯。
然后那个门上还趴着一个那玩意儿，蜘蛛
啊，蜘蛛，
嗯、
对。那我就只能他突现在我面前，我就只能返回去，又去餐桌或者那个沙发那儿再绕一圈。
对，
我再进这个房间，他又闪现到我面前不让我走，然后蜘蛛还在挡着，然后我就又退回来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玩了，因为躲开他又很容易。
对，
我就开始逛圈，再四处开别的门，又开不开什么的。然后他一朝我走过来，我就赶紧又跑。就那块其实玩的我甚至有点疲了，
嗯，
因为两次了找不着正路了。然后我就第三次又进了那个我觉得我该走的那个房间，然后。我进来之后，我的脚就停下来了。
啊，
然后因为我知道再往前走一步，他就要闪现进来继续囊我了。我就往前走，他就没闪现进来。我就看着门上那个蜘蛛，那蜘蛛也看着我，看了他两秒之后，他爬走了。然后我再往前走一步，他就没闪现出来，然后推门走了。我当时
有点
真正发自内心有点害怕。
哇，这真是独属你的体验。
嗯，
然后
因为我不知道那块是怎么设计的，是就
感觉是脚本。
我玩的时候不知道，因为可能是我操作还是啥，就是那人他不是会突然闪现出来吗？然后我从侧面绕过去了，绕过去
就让你躲一下，
没给你躲，
没让我躲。我就他不是走的特别慢吗？我就稍微往左靠一靠。
哦，是好像是可以的。
啊，
但是我没有，我回去了。
哦，然后他就往左靠，他就追到左边来，然后这边右边不就露出空隙吗？然后呲就跑过去了，
闪了他一下。
哦，我就闪过去了，然后那个蜘蛛唰就散开了。
我操！但你这个体验太独特了，我操！
蜘蛛散开之后，我第三次他就没来闪现出来追我。
那、
哇，那段给我吓坏了。
硬要说，也许是脚本，
也可能是
吧。但实际上，这体验就特好。
但确实是，哇，太吓人了。
哎，
行，这游戏
这游戏玩完，对，长叹一声，你知道吗？推荐所有人都玩玩。
可以回去看查克瑞斯玩一遍了。对，
我看完了。老哥真是他妈的有点大智慧在啊！
对，查克瑞斯确实是。
行，那这期
就
是
聊到这儿，
聊这一个游戏。
对，
感兴趣朋友可以玩一下。
对，我觉得一定要玩。
但是还，但我还想强调一下，这游戏我真的推荐所有人，尤其是平时喜欢二次元内容的人、都玩一下。但是呢，它真的是
真的是恐怖，
正经是个恐怖游戏，
恐怖游戏
真挺吓人的。
然后三 D 眩晕啊，里面有些
啊，对，加上因为它那个对比度和那个画风，
它有的时候的视线很窄
啊，对，
很暗，特别容易。
还有一些强制视角的时候，
对
对, 对。然后游戏里面还有一些小游戏，有些小游戏挺折磨的。里面还有一个你不知道你玩了吗？有一个第一人称的那个杜姆，
玩了，
啊、对，
玩了，那个、太扯淡了，
对，太搞笑了。
那个掉进岩浆里之后就差点给我烧死，
对，行，
聊到这儿吧，
反正聊到这儿啊。
米塔，大家评论区也可以说说自己对这个事儿的理解。
是，我觉得评论区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经是黄毛那个心态。
我觉得，我觉得评论区有很多人理解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这
肯定绝
对
是
这个游戏的价值。
对，塔科夫也一样，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在这里边只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就是你只能在里面见自己。
对，照镜子。
对，
这个好的游戏
非常
说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大家可以说说你们的这个理解是什么？
嗯，
好吧，
好，
聊到这儿，拜拜，
拜拜，
拜。我先看视频，那个米塔的 B 站评论区弹幕里，每次出现一个新的米塔，底下都在评论说对不起米塔，对不起米塔，因为他们对他撸了。
哦，你觉得他们更喜欢这新的米塔？
啊、没有，就是那个
我管你这那的，
他们就我管你这那，就每个米塔出来自己都要
啊
查一下
啊，就这样，
然后他们就给人道歉，
太对了，
就全是这种弹幕就刷疯狂刷，然后一部分人说你不应该刷这种太低俗，另一部分人狂刷，然后底下的评论就战作一团，然后
对。所以就有没有可能我们在玩这游戏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虚无把我们给暴击了、但是事实上就是有那么一批人能把这游戏也给暴击，就是他们比这游戏的虚无就是这游戏在那个深渊之底拿小勺挖，他还得再挖三天才能挖到那帮人。
对说对
对，你知道吗，
就是那些天天在网上发什么我管你这那的，这比那还虚无，比这游戏虚无多了，我
是的，而且还伤自己身体，
对，
你看多好。
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